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恶人路、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是突发还是预谋。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日至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11月2日星期六，正值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槟城召开前夕，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槟城举行了系列活动，包括游行、集体练功、反活摘器官征签，许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当天下午20时许，天国乐团来到槟城北海举行游行，在警方和志愿警卫团协助开路下，走了约1.5小时的路程，途经北海主要大街，包括当地最繁华也是华人集中区的拉热乌达大街。学员一路派发资料让民众了解真相。与此同时，部分法轮功学员于下午3点在槟城著名旅游景点植物公园举行集体练功。
11月1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市中心著名的大教堂前征集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揭露这个被中共极力掩盖的罪恶。一位路过的波兰游客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杀人党，杀了很多波兰人，非常可怕。不过，现在我才知道，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比波兰人更大。我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功，然后上网签名。
10月26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市中心开漏广场继续举办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当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西英文横幅及各种真相展板刚一展开，经过此地包括华人在内的各国游客和西班牙民众就上前来了解真相。很多游客还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对着揭露中共暴行的展板拍照。两位西班牙中年男士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马上就在征签表上签名。他们说希望中国能尽快摆脱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为此我们也要出一份力。
11月2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民众在最繁华的乔治街上集会，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声援1亿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功学员同时在中国城附近拉横幅举办真相长城活动，众多过往民众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不少华人在集会现场办了三退。资深民运人士潘晴发言说，退党是中国人民灵魂觉醒，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壮举，中共任何物理形式的封锁都挡不住这股历史潮流。
11月3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院在市中心城市广场举办集会，庆祝并声援1亿5000万中国人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让墨尔本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机会了解中共民众淬砌中共暴政的三退大潮，为可贵的中国民众捍卫人权正义与信仰的自由注一份心意。法轮功学员打出的诸多横幅以及生动逼真的酷刑展示，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活摘器官、酷刑折磨等滔天罪行。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广东茂名市十多名法轮功学员11月2日被绑架，当天茂名市茂港区610办、茂港区波心镇管区头目郑国才和波心镇610头目赖彪及茂港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波心镇派出所等30几个恶警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李坤的家，绑架了14名法轮功学员，8人在第二天回家。林秀、雪梅、梁秋元、华珍等4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茂名洗脑班迫害。电白县关珠镇法轮功学员程水玉被转到电白水东迫害。李坤的妻子梁桂芳被非法关押在茂名第一看守所。李坤与满18岁的儿子高一学生李新华2002年1月被绑架，非法判刑14年。李坤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广东四会监狱。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花园新村法轮功学员赵四方与丈夫周昌生2013年10月16日清晨被龙溪镇国安、国保、公安、派出所及社区共7、8个人闯进家中绑架洗劫。同时16日早上7点，这群土匪又闯到花园新村法轮功学员周宇坤家将其绑架抄家。当天这群土匪还闯到花园小学绑架一位72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据悉，恶警恶人现将法轮功学员赵四方、周宇坤、周昌生绑架到渝北区回兴镇长河村的双玉园度假村迫害。
山东籍58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斌在上海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入提篮桥监狱仅46天，于2013年10月19日被迫害致死。与赵斌同时被绑架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庞光文也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目前被关在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庞光文目前所表现的吃什么吐什么，同样发生在已被迫害致死的上海市法轮功学员马新兴、张志云身上，他们之前都曾经被在食物中下毒。
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经真相的报道摘要。
2013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1月3日在槟城圆满召开，20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来自吉隆坡的学员杨金莲女士分享了她在各个环境，包括景点、学校、医院，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来自雪兰莪州巴生的徐永基现年62岁，在1年多前机缘巧合下遇见几位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并一直鼓励他一起练，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十几年的病好了，他才知道这是法轮功使他的身体变好了，是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消除了病业。
11月2日至3日，一年一度的台湾高雄产业文化庆典虱目鱼文化节于高雄弥陀区南寮渔港拉开序幕。法轮功团体的天国乐团腰鼓队连续八年应邀参加开幕式的主要表演，并在紫关区沿途游行介绍功法，吸引人潮涌入。法轮大法好的吉祥讯息传遍余乡，淳朴的乡民喜闻福音。高雄弥陀区区长张文山表示，法轮功可以为乡亲带来吉祥平安，法轮功就是好。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仰，好的功法，教人向善又能保健，应该大力推广，越多人练越好。
真善忍美展10月28日到31日在澳洲悉尼的邦迪海边图书馆举行，很多当地居民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参观了画展后表示，他们被美丽祥和的作品所展现的无限内涵和艺术家的高超艺术水平深深感动。市议员多米尼克在开幕式上代表为佛力士和社区表示祝贺和感谢，他说，请告诉我们市和社区，如果你们有任何其他的事情需要帮助，我们会尽力而为，我们乐于帮助你们举办为制止中共对你们的迫害的更多的展览或活动，非常感谢你们前来我们地区与我们分享这一切。
10月27日，美国西北地区包括西雅图及华盛顿州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西雅图，召开了2013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十多位大法弟子交流了各自在修炼中的体会，有的交流了自己如何帮助难中的同修的体会，有的交流了自己在遇到麻烦或挫折时如何向内找，走正修炼路的体会，也有的交流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体会。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二审开庭陷害莫慧平，宁夏610继续践踏法律。2013年10月23日上午，莫慧平的几个家人走进法庭时，惊奇地发现，法庭内共有四排座位，前三排只有第一排中间的四五个座位是空的，其他都坐满了，第四排也坐了几个人。当他们打算过去坐在第一排的空座位上时，法警过来制止他们说，这是给司法厅的人留的，你们不能坐。他们只好坐在最后一排，这近40人都是被安排来旁听的。宁夏吴忠市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莫慧平二审开庭，莫慧平本人、家人及聘请的北京正义律师当庭做了无罪辩护。律师依据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当事人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特征等，为莫慧平做了有力的辩护。律师的辩护发言比较顺利。当律师指出，法院依据两高通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本身就是非法的时，公诉人狡辩说，我们的法律依据就是两高的通知。莫慧平本人和家人的辩护遭当庭法官艾进春的多次无理阻挠。每当莫慧平和他家人的辩护中提到法轮功就是教人做好人的等问题时，艾就马上制止。最后当莫慧平结束发言说希望法官做出明智的选择时，艾进春魔性大发，恶语相向，攻击当事人。艾进春此前曾误判过法轮功学员马志武、马雄德等，多名法轮功学员曾给艾讲过真相。自2013年2月莫慧平被绑架后被非法拘禁在看守所至今，他坚持绝食抗议，被恶党徒多次强行逼死，还被实施全身麻醉，割开鼻孔后掩埋逼死。
石国良遭残忍迫害，家人提出控告。吉林省九台市法轮功学员石国良2007年5月被绑架，2008年4月被非法判刑9年，在四平石岭监狱遭到非人的酷刑折磨，被迫害至心肌炎、胸积水，一次被恶警电击的过程中他全身抽搐，导致舌头几乎被咬断。石国良现在已被转到公主岭市监狱关押迫害。石国良母亲和姐姐日前对四平市石岭监狱警察提出控告， 石国良母亲在控告书中强烈要求各级主管机关领导核实查清此事：一、对我儿石国良实施保外就医的措施；二、对于周继佳、刘兆辉、李军、李成、王鹤勋、赵建平等六人违反监狱法的予以行政处罚，对其行为触犯法律法规的人予以刑事追究；三、对受不法指使、故意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的服刑人员袁有志、蒋长伟、于永福、李少全、严德全、政委予以加刑处理，严肃法律法规及其监管制度，惩前毖后，以正视听。
给中共人员送劝善信，重庆老人被绑架。重庆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邓丽萍老人，10月21日到渝北区龙溪街道宗旨办送劝善信，被宗旨办主任谭国刚、王森林等人绑架到洗脑班迫害5天。这是邓丽萍老人在一年期间第三次被绑架。2012年8月19日，邓丽萍老人在谢家湾正街向民众发送弘扬中国5000年文化的神韵光盘时，被警察绑架到谢家湾派出所，非法关押30多个小时后，身上所有的钱、手表、钥匙、证件等被警察搜去。之后，邓丽萍老人多次到谢家湾派出所，要求教导员和平等归还被抢走的私人钱物，而和平不但不理会，还多次翻抢老人当时手提的口袋里的东西。被抢走的物品有《新纪元周刊》《神韵光盘》等。2013年8月，邓丽萍被绑架到洗脑班10天。回家后，老人将劝善信誊写数份，于2013年10月21日下午分别送到安家嘴社区龙溪镇街道宗旨办。在龙溪镇街道宗旨办，几个恶徒再次劫持老人到回兴镇长河村双玉园休闲娱乐中心2楼的洗脑班，每天24小时被监控，每顿饭只有一小碗，也就3-4口。老人被迫害5天，直到10月26日才被放回家。
请知情同修尽量补充照片。我是上海地区学员，同修赵斌前段时间被上海监狱迫害致死，整理资料时没有找到他的个人照片，恳请山东当地有条件的同修搜集一下他的照片。对于迫害致死、迫害严重案例，请尽量提供相关同修的照片，做媒体报道，真相资料更直观，有说服力。
恶人路，山东省招远市国宝恶警和610歹徒的残暴。山东省招远市近年来发生过数起对法轮功学员的凶残迫害，迄今被迫害的10几名法轮功学员仍然未获自由。2010年，招远市的7名法轮功学员先后遭招远国宝及610恶徒无理绑架抄家，酷刑折磨数月后又被非法判处重刑。其中法轮功学员考富全被绑架后，即遭到连续数天不分昼夜的密集殴打，刑讯逼供。打人凶手为时任610办公室副主任的宋少昌、公安局国宝恶警王宇成、洗脑班头目李海峰等。当时集中关押折磨法轮功学员的玲珑镇台上村南边的招远法治教育中心2楼东走廊北侧是一间酷刑室，室内有一个特制的铁椅子，用刑时把法轮功学员靠在铁椅子上，用高压电棍电击、棍棒、绳子抽打，多股电线拧在一起抽等等。其中法轮功学员杨文杰、残疾人杨兰香遭王玉成、宋少昌连续用高压电棍电击至脱肛。当时两人用手将肛肠小心送回体内后，剧烈的疼痛随之而来，几近昏厥。法轮功学员房翠荣被打得浑身青紫，牙被打掉数颗，一次遇小便时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当国宝恶警王玉成被质问为何打人时，王玉成得意地说：“打人？我从18岁就开始打人。” 而今招远国宝大队的副大队长就是王玉成。看来中共需要的就是这类能够为暴政卖命的匪徒。国宝大队的前身叫政保科，即政治保卫科。迫害法轮功后，中共为淡化政党独裁，改为国宝。本周4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三任国宝大队长的选择，在这14年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太多的警察参与其中，尤其是国宝警察和派出所警察，其中有许多警察是良知尚存的人，但是如果不能醒悟，继续被中共利用，将坠入无声之门。我真心希望警察们能了解真相，守住良知，善待大法弟子，这就是在为自己选择未来。下面是三任国宝大队长的选择。第一任国宝大队长自语：师父比父亲还好。那是2000年6月，我在北京的途中被劫持回当地，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几次被非法提审的过程中，我一直用平和的语气、慈悲的心态向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师父的伟大，以及在上访途中被劫持后所遭受的各处警察施暴的事实。他们会静静地听，他们提的问题不多，可每次提审时间都在一小时以上。我说着，他们记录着。结束后，那个做记录的警察国宝大队长就把记录稿拿给我，意思是让我看看记录是否准确。我都仔细地看，我发现记录中将师父父亲的父写成了常人中用师徒关系的师父的父。我告诉他应该改成师父父亲的父，他诧异地看着我问：是父亲的父吗？我说是的。他又说：难道比你父亲还好吗？我说这是不能比的，父母给了我一个肉身，而师父却给了我一切。他脸上露出羡慕的笑容，小声说：师父比父亲还好。一个多月后，这个国宝大队长调离此岗位。后听一个同修说，在提审我之前一个月，他曾遭到这个国宝大队长暴打过。第二任国宝大队长说：退退退。2010年2月初，我再一次被绑架，在公安分局国宝大队办公室里，我一言不发，专心发正念，在认为时机成熟后，再给警察们详细的讲述大法的真相，讲九评共产党，讲神韵。当讲到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时，国宝大队长后来才确认他的身份，非常惊奇地问：多少？我说100多个。他又重复问：多少？我说比100个还多。他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问：这么多？我点了点头。此后我特别向他说到了法轮大法在土耳其红传的情况，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接着我向他讲述了法轮大法在印度红传的情况，警察学校的警官们在那儿练法轮功的情景。我告诉他善良不分民族，信仰没有国界，他很赞同。之后每进来一个警察，他就对他们说：10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法轮功。那些警察看看他，又看看我，我微笑着点头肯定。稍后一个时间里，我对他说：你退党吧。他连声说：退退退。后来他也调离此岗位。第三任国宝大队长说：你是我的精神领导啊。2010年12月的第一天，我又一次被绑架了。在被非法押送去拘留所的途中，一个警察点着我的名说：你要是给我介绍个对象，我就退党。我告诉他：你得先使自己变成一个善良的好人，不再迫害大法弟子，退出恶党，你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那时你还能找不到媳妇儿吗？他说：我不管别的，我只要有对象就行。我说：就算你有了媳妇儿，可是你仍然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不退出恶党，一直做坏事，心里都是恶念，那媳妇儿能对你好吗？指不定给你戴个绿帽子，你能幸福吗？他仍然继续纠缠此话题。我当即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佛非得渡你吗？佛渡你有瘾吗？他不说话了。两个开车的司机从不说话，是个陌生的警察。此前他参与了对我的绑架和搜查的全过程，但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我也只在对面办公室和走道里看到过他两次， 后来才知道他是第三任国宝大队长。这位大队长问我，你会把我们和你的儿子同等对待吗？我说，在我的眼里都是众生，都是要救度的众生。这时警车已驶入拘留所，我又说了一句，多了解真相吧，别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留条后路。在以后的接触中，我给他讲真相，他问我，你是来救我的吗？我说，我就是来救你们的。他笑了。后来他告诉我，他自己上了退党网站，并暗示我他已退出中共。在后来的见面中，他直呼我领导，我否认，他说，你是我的精神领导啊。此后他们再也没有以任何理由或借口骚扰过我。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判无期徒刑。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协党官员都是贪赃枉法之徒，他们在中共反贪内斗丑剧中锒铛入狱，固然是因为他们贪污腐败，但更是因为他们迫害好人而得到的恶报。2013年11月1日上午9时，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受贿案一审宣判，认定田学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田学仁利用职权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致残的罪恶被隐瞒，田学仁本人全部认罪。现年66岁的田学仁之前能得到高层的青睐，除了靠金钱的运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紧紧追随江泽民，主抓迫害法轮功。田学仁曾任吉林市委书记、延边自治州党委书记、吉林省常委、常务副省长期间，紧紧追随邪恶之首江泽民，主抓迫害法轮功，对吉林省的大法弟子犯下了滔天罪行。田学仁早已被法网恢恢网站收录到恶人榜中，该恶徒多次指使公、检、法、司和610恶徒迫害大法弟子，致死致残数百人，非法判刑教养数千人。他通过残酷迫害大法弟子而得到了他主子的青睐，又花钱买官，爬上了吉林省三把手的位子。据明慧网曝光，田学仁仅在延边自治州任州委书记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大罪，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
诚念法轮大法好，七旬老母把命保。我妈71岁，于今年8月22日早晨7点左右自己洗头时，突然感觉非常难受恶心，一测血压高达200多，幸好家人在场，立即送医院，途中呕吐多次，当地医院 CT 确诊脑出血，到市级医院一查，脑中有瘤，还不止一个，其中上边那个大的是不能手术的，因为它太大，位置不好，再加上我妈有2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动脉硬化，检查说脑血管看上去不光滑，疙疙瘩瘩的，但是它就像炸弹一样，随时都可能破裂，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看住高血压。下边这个小的血管瘤可以做介入手术，但要等1周，因为赶上医院装修。我们回县医院等着。我有2个哥哥，1个姐姐。我和姐姐修炼大法，2个哥哥不修炼。我和姐姐知道怎么做，我们求师父救救我的妈妈。妈妈有时能叫醒时，我和姐姐就趴在她耳边，让她心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老师救救我。第二天早上妈妈醒了，她想起发病时的情景，我和姐姐就对她说，什么都不要想，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保佑你，要有信心，我们时刻提醒她。妈妈头疼的厉害时直扯头发，还说，老姑娘呀，别救我了，我不想活了，我闭上眼睛就看见穿白衣服的人来了，眼睛好难看。我和姐姐就告诉她，妈妈，你不论看见什么都不要跟任何人走， 只要你时时想着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能救你的命。妈妈诚心地念着，几天后妈妈有信心了，再也没看见那可怕的景象。这时哥哥和我们共同筹集医药费，一共准备了118000元。过程中我向两个哥哥和姐夫说，你们肯为妈妈花钱，这是好事，可手术要担风险，要遭罪。如果你们能诚心为妈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妈妈一定能好。他们当时都答应了。我们在等的期间就不停地让妈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也念。就这样等了一周，28日我们又去了市医院。教授说下周一，并把手术的风险都交代了。终于到了周一，术前准备都做好了，可他们手术室还没有收拾好。妈妈着急了，嗓子哑了，吃不下饭了，我们就转去另一个市级医院。到那儿得重新拍片做各项检查。等拿出片子一看，奇迹出现了，瘤子不见了，手术取消了，药也不用点了，可以回家了，慢慢恢复。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是师父使我妈妈重获新生。她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跟以前一样。妈妈心里一直记着救命的9个字。
时事评论，是突发还是预谋？根据媒体报道，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重大事件，一辆汽车驶向人行道，撞向天安门前的华表，爆炸起火，造成5死40伤。新华社当日晚上只是发了一个简短的报道，而且没有图片，更没有发布视频影像资料。该日晚上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更见不到该事件的一丝踪影。与此同时，当局开始大量删除网络上就此事件的讨论，许多民众上传的照片很快亦被删除，官方的新闻稿后更索性关闭评论功能，新浪微博则将撞车自焚、天安门等词列为禁止搜索。当日下午2点，中共国务院网络信息办公室还就天安门遇袭事件向各大网站发出了3点指示，禁头条报道，不准擅自报道事件，严格网上评论和跟帖，一旦出问题就封网，当局控制舆论的意图相当明显。这说明2点，一方面是此事件是突发事件，是在事先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没有取得详细的视频资料或照片；另一方面，中共对于重大事件都是不断的掩盖，害怕百姓知道会引起效仿或对其产生更大的不满，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所采用的一贯手法。然而通过此事件，让人们不自觉地联想到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中共在事发2小时后就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称自焚者为法轮功学员，其快捷的报道让人们瞠目结舌。而且当时的记者太幸运了，不但拍摄到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整个事件的全部镜头，更有相关人员的近距离特写镜头，而且都是最佳的角度。事后中共可以说是动用了一切媒体和资源反复炒作，甚至在海外反复宣传这场自焚案，目的十分明显，在舆论上诽谤法轮功。通过这两次发生在天安门的命案不同的报道，仅仅从这个角度上就可以证明，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完全是一场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伪案，是嫁祸于法轮功，欺骗中国和世界民众。在仔细分析了这场嫁祸法轮功的自焚伪案后，法轮功学员制作了视频，向全世界揭露中共政权的谎言与邪恶，见录像是自焚还是骗局。这详细的自焚伪案分析视频成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直接证据。迄今为止，已经有1亿4900多万广大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邪恶组织，还有更多的广大的中国民众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大法修炼感悟三则。我一直牢记着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的一句话，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有很多时候，尤其在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真切地体会到了慈悲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在720之前的个人修炼中，对慈悲我有很多的感悟。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内心纯净，感到每个细胞都被慈悲所包容，能很快感染别人，说话能达到别人内心深处。在过关中，慈悲心大的时候，感觉邪恶够不着，或者够着了也起不了作用。期间师父帮我化解了许多大的难，感觉层次提高得很快。在工作的环境中也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因此当时的工作环境平衡得很好，这在后来迫害开始后也起了作用，基本没有来自工作环境的压力，而且同事和领导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帮助。而在后来严酷的被迫害环境中，慈悲心显现出了强大的力量。2008年我在劳教所被迫害的时候，刚到专管大队，就被分到当时公认的最恶的组长住的房间。当天在酷暑中，我被罚站了一个中午，到第二天晚上他又开始对我动手了。他开始反复问我一个邪恶的问题，每当我正面回答之后，就用右手猛抽我的脸，力量很大，有好多次把我从凳子上打翻到地上，大约打了有20多次，牙齿也出血了。我当时没有怕，也没有对他的怨恨，我想虽然他显得很恶，无论如何他表面也是人，也有善的一面，我用发自内心的真诚为他好的真诚，只要我足够善，我会打动他，改变他。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些被邪恶用来充当打手的人，在刚被选到专管大队时，专管洗脑的恶警都专门给他们上课，灌输那些诽谤法轮功的邪恶的谎言，还要考试。我不管他如何对我恶言相向，折磨、辱骂， 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他法轮功真相。我发现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些善念的，有别人在时他不敢听。当他一人和我在一起时，我就详细地告诉他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我们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他听了后脸上没有了原先邪恶的神色，说：这么说来法轮功不是挺好的吗？哎，我不敢听了，再听下去我会被你转化了。后来他再也不打我了，我一有机会就和他讲正面的道理，他渐渐不管事了。只有在专管洗脑的恶警巡视时，会故意大声吆喝叫我保持坐姿，他渐渐变为同情。后来他换到其他组，经过其他大法弟子的不断向他讲真相，他从公认的最凶的打手变得不再行恶。有个大法弟子告诉我，他曾经向他所在房间的大法弟子保证，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干了。有一段时间，他每次见到我，总问我：你恨我吧？我说：为什么要恨你？我希望你能有个好的前程。他在目睹那些坚定大法弟子的行为后，有个大法弟子告诉我，他在临走之前说了这样的话：这层楼上将来真的有人能圆满。一个被邪党洗脑充当打手的大恶人，被大法弟子的慈悲唤出了真念。从表面上看，在那个严酷的环境里，我们大法弟子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很弱势。可是我们是大法弟子，有修炼出的慈悲，具备能化解一切邪恶的力量。我深深体会到慈悲是正神所具备的宏大力量。二，对坐而不求的感悟。前天因为近期的工作有了好的结果，解决了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受到大领导的表扬，但心里却觉得不安，一整天心里都很难受，一时还找不到原因。因为一直以来直接上司以前对我的工作不认可，对此我隐隐耿耿于怀。由于工作性质，每次直接上司在汇报工作时很少提到我的工作，心里觉得别人会认为我没有做什么工作，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又觉得自己的能力没能够充分发挥，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觉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单位里工作不够出色会带来负面影响，会影响到给公司的同事讲真相，因此心里一直有些压抑。可是当受到各个层面的充分肯定的时候，又觉得不安起来，心里也觉得很不对劲儿，真的是患得患失啊。我想起以前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听别人的批评心里很坦然，但听别人的表扬却受不了，反正心里会变得惴惴不安。其实真的能对别人的批评坦然不动吗？对那些我已经不在乎的事可能可以，但对那些我很在乎的事就不是这样了。我对有些所谓的名誉有时还是很在乎的，而对赞扬惴惴不安是想保住这些虚名，怕别人发现我不值得这些虚名后而失去。反思自己从小听到的很多都是赞扬，在常人中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有些时候是因为在赞扬声中不好意思去做一些不符合赞扬的事，总要处处表现得符合这些赞扬，好像是为了赞扬而活，从而养成了虚伪的习惯，很隐蔽，一直被隐藏得很深，很不易察觉。今天读了一篇学员的文章，说自卑和骄傲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在用功利心进行比较。为什么要比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实在是自己的悟性太低了。其实我就踏踏实实地将工作做好， 问心无愧，为何这么在乎别人的看法呢？何况结果能怎么样，也不是能够求来的。担心会影响讲真相，这种担心本身就是一个障碍。以前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很紧张，就是因为总担心讲不好造成的。为什么不能坦坦荡荡的呢？总是希望自己做得最好，出人头地，是在大法的掩盖下求名的心。这里面包含着名利心、功利心、妒忌心，分析起来真的吓一跳。我想起师父在红银道中讲的坐而不求，常居道中，豁然开朗。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紧张，那么累的，根本就什么都不用想，时时刻刻融于法中，大道至简至易。三、背法心得。今天在背法时，突然对师父讲过的相生相克的理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师父在《金经要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理解三界内的物质似乎总是相对或成对出现，不能单独存在。别人对我干扰时，我不接茬，心不动，心里不认为其存在，或不认可其存在，在我心里没有，就不会遇到这种矛盾。有矛盾必然有矛盾的双方，如果一方不存在了，这矛盾就不能存在，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从修炼的法理上，真正达到心不动，就不允许再来干扰。我对单位的某个领导的印象不好，对其处事的方式不满，党文化的东西太多，心里常有对其不满的念头，而且也觉得对方也对我不满，看我不顺眼，这不是人为的在制造矛盾吗？如果久之，这种矛盾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实在。今天在背法时，才觉得这种念头很可怕，很危险。我明白不能再这样对待别人，不能这样对待应该被救度的众生，应该淡忘别人的不足。我真的在心里淡忘了，他对我的怨恨还会存在吗？我真的淡忘得很彻底，他对我的不满，他恐怕连想都不会想起来。我对他心存慈悲善念，久而久之，善的长也会停住在他那里，他会被同化，他也会对我变得友善。我觉得理就是这样的，法理在制约着一切。我以前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揣测别人的心理、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情绪，虽然好像不是有意为之，好像也不是太严重，但实际上是不知不觉这样，然后有时就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带动，这实在是个很不好的习惯。我应该始终是光明的心理，将周围、将别人的心理照亮。单位有个人干什么什么不行，缺乏责任心，跟谁都配合不好，哪个部门的人都对其不满。和我的交往中虽然过得去，我也觉得难以容忍，有时也当众埋怨，还觉得很自然。哎，他确实很差嘛，虽然也帮他三退了，但觉得他党文化的因素还是很多，有时不自觉心里对其也很不满。今天想来，自己修的实在是太差了，为什么他总在我的眼前转悠呢？要修成觉者，心胸应该是无比的宽容坦荡，我可以诚恳地帮他呀，需要容量和慈悲。背法了才认识到这些，脑子里不装法就很容易被常人的理干扰。我真正体会到背法的重要，心中有法才不会被常人的理、常人的情绪所干扰，才不会在不知不觉中随波逐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西脑斑险恶的一点认识。同修们这些年风风雨雨的不容易，为了走好修炼的路，有的甚至在监狱饱受折磨。然而相比较监狱的直接迫害，西脑斑的迫害更为阴险和邪恶。有些同修因为不能严肃地用法来衡量，从而被伪善所迷惑，放松了正念，不能全盘否定邪恶，容易被转化邪物而不自知。下面是对西脑斑险恶的一点个人认识。一，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监狱里是直接暴力，大法弟子虽然经受磨难，但是在法理上是清醒的，内心是否定这种迫害的，是在正念否定。可是西脑斑采用的手段不同，他会先给你一种关心、温暖，和你交朋友、谈心，甚至给你买些东西等小恩小惠，吃的伙食也好得多，让你觉得不像监狱里那样邪恶啊，可是用心却是阴险的。如果因此放松，被伪善迷惑，就不是否定邪恶的这种洗脑般安排，开始认可他们，觉得他们也不容易，他们也没那么坏啊，那是手段，为了迷惑你，使你松懈了全盘否定邪恶的正念。而且一定会有犹大讲当年他是如何如何的坚定，学法如何多，而且会背的法也不少，有的甚至背的一套一套的，从法中断章取义的背熟了好些，目的却是用来佐证他的歪理，转化你的，让你佩服他，认可他。正如师父所说，不论他过去被抓被打表现得如何好，都是为了他今天跳出来迫害法、迷惑学员做准备的。精进要止二，窒息邪恶。你要是觉得他那时候做得很不错啊，那为什么今天在这里？权且听一听他说的什么，这就已经上套了。你只要抱着好奇、疑惑等等想法，我听听他讲的是什么，或者分析分析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就已经完了。很多同修曾经就是在这一瞬间被转化的。如果他们真想交流，那么可以把你放回家去，为什么关在这里交流？而且那里也充满了邪恶的因素，也是无孔不入的。有同修看到这个过程，当同修要听一听的时候，一下子那些不好的东西就趁机上来，不知不觉被附体，之后就觉得他说的对了。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必须全盘正念否定。师父讲，还有的人跑到别的气功师场上去听报告，回家很难受，那当然了，那法身为啥不给你防着？你去干啥去了？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转法轮。二，对于已经上套的学员，他们是不会去用暴力转化的，暴力会惊醒正念的，他们会主动让看书，当然不是让你回家看书，或者想看啥看啥，而是圈在这里，并且他们要给你进行解释，主要是北美巡回讲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几本，以交流交流的借口，断章取义，歪曲着法给你讲解他的那一套，引导你顺着他们的歪曲的认识去理解，最后让法理不清的学员在不知不觉中认同，这就会不自知的邪悟。这样邪悟的学员表现出来的就是西脑斑不邪恶，让看书简直是在春风化雨，那里的人也不容易，人都对我也不错，我要是不写四书或者不说出来点什么，多对不起人家。人心被邪恶带动，一步一步偏离着，远离了师父的要求，上了贼船。三，监狱折磨人的肉体，洗脑班却要毁掉学员的正念，这才是真正的邪恶之处和目的。也有的同修能认识到对犹大的邪物理论不听不看，可是没认识到洗脑班的真正邪恶目的，他们就换个方法，用人情来打动你。我们对你怎么样？没打你吧？你看我们也不容易，你总得让我们对上边有点交代啊。有的说，我们没想关你，上边硬要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都不容易。你们不是讲善吗？为我们考虑考虑。甚至还出现洗脑班头头假意退党的，有通修内心知道不该有丝毫妥协，可是觉得他们人不错，以为对自己没用监狱那样的暴力，甚至表面很温暖，这就是对自己好了，所以不接受他们那一套邪恶又不好意思， 他也知道，可是他就抓住这个观念了，目的是不让你全盘正念否定，最后顺着他的安排毁掉你的正念。不管你真心假意，最后写四书，往你身上加不好的物质，反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四，而对于真正清醒的学员，他们这些伪善的举动都被看穿之后，邪恶就会撕破伪善的面孔，露出凶恶的那面，直接暴力洗脑，熬夜不让你睡觉，威胁不转化送监狱等等，不再详述。有这么一种现象，被洗脑班算计了的同修，往往出来后表现懈怠，不爱练功，不想学法，或者发正念倒长，不想做三件事，或者脸色不好，那是因为身上有邪恶安插的脏东西在干扰，在洗脑班的时候被钻了空子。所以建议不情愿走了洗脑班安排的，最好能曝光一下洗脑班的手段，或者交流交流，这样认清自己认识不到的邪恶，看清是哪里被钻了空子，才能更好地清理掉强加的不好物质。而认为洗脑班不错的同学们，一定要主动跟上进行交流，帮他认清邪恶，从而清理邪恶强加的不好的东西。即使正念从洗脑班出来的，也一定要和同修交流的同时学法，清洗清洗自己。最后，有些地区洗脑班能够有存在的空间，也可能跟大家对其伪善和邪恶本质认识不清有一定关系。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